各位朋友们下午好。来，亲朋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这个题目让我很紧张。
这个题目令我好紧张。
因为我自个儿也讲不清楚。
因为我担心我自己讲得不清楚。
因为这个是教会给我定的题目。
这个是教会为我定的题目。
那么这个题目很重要。
这个题目很重要。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去过。
因为我们当做了基督徒，我们就不可以再凭我们自己的意志去生活。
所以应该按照神的意思去做。
应该按照上帝的意思去生活。
所以这个题目很重要。我就想，本来这个题目由牧师师母或者更多弟兄姊妹应该更合适。
这个题目是很重要，本来是应该是由我牧师我觉得这个是神
给我的。关于我把自己所学习和信徒这些年的体验给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我就从我信主以后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很多地方可以更多的探讨，更多的讨论。
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方面可以大家去探讨讨论。
我们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呢？
我们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
因为说到底呢，这乃是神的命令。
这到底呢，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他这么说。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这么讲过。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是这一段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就是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要当我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而且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而且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是这样，让我们去体验什么是神的良善、善良和成全和喜悦的旨意。
这样做就可以让我们体验到神的善良，和我们可以成全和喜悦的旨意。
那么在以弗所书五章就讲得更清楚。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讲得更清楚。
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说，
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咁样讲：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所以说，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无法去遵循神的旨意。
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无法遵行神的旨意。
大家读旧约就知道，当扫罗王违背神的旨意去献祭，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撒母耳就去指责他。
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当这个扫罗王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撒母耳去指责他的时候，
就讲得很清楚，说听命胜于献祭。
咁撒母耳指责他就话，听命胜于献祭，
不在于我们凭着多少热心，凭着我们的恩赐去做很多好像我们认为神很喜悦的事情。
我以为凭着我们有很多恩赐去做很多神以为喜欢的事情，
但是并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
但是没按照神的旨意去做，
那神就不会喜欢。
神就不会喜欢。
所以神最喜悦的就是我们听他的命令。
神是最喜欢我们听他的命令，
顺服他的命令，按照他的命令去行。
顺服他的命令，遵行他的命令去行。
所以遵循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是非常重要。
所以明白知道神的旨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然，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不等于说我们就能够去顺服神的旨意，那行为也可以。
当然，当我们明白了，就未必等于我们能够可以顺服去执行神的旨意，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
但是，如果我们都不明白神的旨意，就无法去遵守神。
但如果我们根本不明白的话，就无法去遵守。
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呢？
咁究竟乜嘢系神嘅旨意呢？
实际神的旨意，有的人把它分成三个大的方面。
有神的旨意，有好多人将佢分在三个大嘅部分。
一方面是关于到宇宙和世界的命运。
第一系关于宇宙同埋世界嘅命运。
你比如说关于神的主权的范围，什么时候主会再来？
例如讲到系神嘅主权，例如系神几主耶稣基督几时再翻嚟？
那么这样一些很大的一些旨意，那么是神都是隐藏。
当呢啲咁大嘅旨意，神都系隐藏嘅。
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能够明白。
好多事情系我哋唔能够明白嘅。
你比如说，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审判这个世界？
比如话耶稣基督几几时再翻嚟呢个世界审判呢个世界？
那么门徒问的时候，主耶稣就很清楚告诉大家。
当门徒问耶稣嘅时候，耶稣就好清楚地讲俾佢知，
说这个事情什么人都不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
耶稣就话呢件事情连子都唔知道，只有父才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神世界的末日，神要来审判的事件已经很近了。
但系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再次翻嚟审判嘅世界嘅时候已经很近了。
但是具体是哪一天来，什么时候来，没人知道。
但系具体啊，几时嚟，咩日嚟？冇人知道。
所以我们掌握了这样一个原则以后，当有人宣称说他知道主耶稣哪天哪天要来，你一定不要信。
所以我哋掌握咗呢个原则之后，当其他有人话主耶稣几时几时会嚟，
因为这说了只有父才知道，
我哋就冇相信，因为呢件事只有父自己知道。
而且彼得自己也讲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来得那样的快，像贼一样的来到。
就好似彼得讲嘅话，当耶稣基督再嚟嘅时候，好似贼嚟咗一样。
所以在整个的教会里面，就看见已经重演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谁谁谁宣称说神向他启示了，主耶稣几月几日几年要来到这个世界。
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人都话预言啊，几时啊，耶稣基督几日会来。
很多人把家产全都变卖，就在什么地方去等候主耶稣。
好多人将家产变卖去等候主耶稣。
那么这些东西，如果你有圣经的这些知识，你就一定不去相信。
如果你有圣经的知识，你就一定不会相信。
那是一定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个一定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这是一方面的旨意啊，
这个是一方面的。
那么再一方面就是关乎到我们人的道德这个方面的一些神的命令和的教训。
另外一个是关于人的道德的方面和神的启示。
那么这个和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就和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如何对待神，
比如说如何的
如何待人，
如何待人
啊，如何工作观，
如何的工作观，
生活观，
生活观，
金钱观，
金钱观
啊，这些圣经都有很清楚的教导。
这些在圣经都有清楚的解释。
那么这样一些旨意呢，是每一个信徒实际都已经明白的。
这些旨意其实每一个信徒都很多时都会明白，
就是我们要去遵守的，
只不过我们要遵行的问题。
那么神的这些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训，其中又体现了神的实效见证。
这个关于这几方面的问题，其实在旧约的十诫之中已经很清楚地提出来。
十诫下面就讲了说，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个十诫的第一个就是说，除了我耶和华之外，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雕刻或者拜偶像。
不可雕刻或拜偶像。
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当守安息日。
当守安息日。
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别人之妻子或者财物。
不可贪恋别人之妻子或财物。
那像这样一些神的旨意，就是对每一个信徒而发的，而且必须要去遵守。
这些旨意是对每一个信徒而发的，而且必须要遵行的。
有时候一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明明就是活在罪里，在罪中挣扎。
我那时候来到弟兄姊妹，明明是已经在罪中那边挣扎。
我就碰见几个这样的人，他来跟我谈话。
然后我就碰见那几个青年，
本来就有婚外情了，
已经有婚外情。
他还在想，哎呀，我是不是应该神给我一个试炼了？现在就是让我的体验这个痛苦啊！问神我应该怎么办？还要问神怎么办？早就告诉你了，不可见应了。
这个有很多有婚外情的人走来问我，这个是不是神对我的试炼？他们走来跟我说，我就已经明明圣经说这个是不可以做。
而且有时候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上边掌权的是神所命定。
而且圣经明明说我们在在上掌权的是神所
是神命定的。
是神所命定的。
所以呢，就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应该顺服掌权者。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要顺服掌权者。
因为掌权者他们乃是要罚恶赏善。
因为作为一个掌权者应该是罚恶
赏善。
赏善。
所以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就应该是一个好的公民。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就应该是一个好的公民。
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
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
只有当掌权者明显的违反了神的命令，
当然只是将当这个掌权者违反了上帝的命令。
这个时候我们是人顺服神而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这个情形之下，人就应该顺服神，不顺服。
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要遵守法律。
所以在一般情形之下，我们应该是遵守法律。
所以有的你就已经看见他在违反政府的法律。
我连好多时睇到，已经有啲人已经违反咗法律，
还在问我这样做对不对，还在求问神的旨意，
还在问我哋，仲喺度问我， 做得啱唔啱，系咪合合乎神嘅旨意？
我就明显跟他讲，我说弟兄，你要改，神就很清楚讲啦，你违法了。
我就话弟兄啊，你要改啊，呢个已经违法噶啦。
所以像这样一些很清楚神已经定的在道德方面的旨意，我们就去遵守这个地方。
这个如果是很清神已经很清楚在道德方面给我们知道，我们只要要遵行就得了。
那么我想今天实际教会让我 来谈一下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恐怕是第三方面的问题。
今天教会想我讲这个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恐怕是讲第三方面，
如何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就下一步我当怎么走，
如何明白神在我们个别的旨意，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那么这方面我想恐怕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体验，
我相信这个我们个别当中都有多多少少的体验。
那么怎么样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怎么样明白神在我们个别当中的旨意？
那么我自己也看了很多书，因为我也很想明白，
我自己也在看很多书，我自己都很想明白。
那么通过这几年去经历神的同在，我自己有些点感受，
再多几年我通过很多神给我的经历，我是有些感受。
怎么去辨明一个旨意来了以后，是一个概念来了以后，一个想法来了以后，就你是出于神还是不是出于神？
当一个思想一个概念来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是不是出于神，这个不是出于神。
我是觉得有几个大的方面，一个大的原则是可以遵循。
我觉得是有几方面大的原则是可以遵循的。
第一个呢，就是说当你如果是出于神的，你内心一定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当第一点，如果是你是出于神的，你内心一定有很大的感动。
这个感动是往往是和你自己的自然的想法可以说服，有时候完全是冲突。
这个感动很多时候往往跟我们内心那个想法是有冲突的。
而且这个感动呢，一定是不会违背圣经的原则。
但是这个感动是往往是不会违背圣经的原则。
那么这个感动呢，如果你不去做，这个感动不会随着时间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消融，
这个感动往往是不会随着时间环境而改变而消失的。
往往这种感动很可能就是出于神给你的启示，
往往这个感动是出于神状态，
往往有时候是出于人的启示，虽然他没有违背圣灵的教训，但是随着时间地点环境的变化，这种感动有时候自个儿就演了。
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的话，当时间环境改变的时候，这个的就会慢慢的感动。
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往往这样一个感动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直到你去做了这件事情。
如果是出于上帝的话，这个的意识就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直至你要去遵行了。
我记得是1992年，我们全家受洗以后。
当我记得1992年，我哋全家受洗以后。
那么后来我就在教会开始服侍。
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教会参与侍奉。
那我就开始在教会主办，就是由我来带领了一个牧道班。
咁啊，喺当喺开始嘅话，带领一个牧道班。
把过去大家对基督教信仰有很多的障碍的一些朋友们请到教会。
咁啊，带领好多认识福音、认识嘅呢个好多障碍、好多问题嘅都带嚟。
那么每一个礼拜就跟他们讨论一个专题。
每一个礼拜就同佢哋讨论一个专题。
我是一个人对十几个人。
我系一个人对十几个人。
压力很大。
压力好大。
也是精心这个胆战心惊。每一次去带领以前都跪在地上恳切的求神来帮
助。每一次带领他们的时候，我都跪在座位前向神祷告。
感谢主，但是神是真的是圣灵在动工。
感谢主，实在是圣灵的动工。
所以我们这个牧道班办了四个月办下来以后，
因为将这个牧道班办了四个月之后，
过去认为非常顽固的人，
过去认为非常顽固的人，
他们都接受了主耶稣。
他们都。接受到主耶稣，
那这个对我当然鼓舞很大，看见神是信实。
当然，这个对我来讲还多神的信实。
后来呢，我们就教会呢就有组织了一个音乐布道队。
之后我们教会就组织了一个音乐布道队。
我们到辛辛那提教会去做音乐布道。
我们去到辛辛那提做一个音乐布道。
我们唱了很多歌以后呢，
我们当然唱了很多歌之后，
最后呢，因为我就是做了一个30分钟的见证。
我呢就之后做了一个30分钟的见证。
最后一呼召，你猜怎么？
最后一呼召的时候，就怎么？
到会不到80个人，
都会不到80个人。
就一呼召8个人决
定。呼召的时候有8个人决定。
就占整个会众，其中还包括我们这些弟兄姊妹。
当中已经包括我们的。
1/10决定。
1/10决定。
哦，所以那天我们回来开着车从新西兰里开会，这个 climb 的时候，这车上又长又跳。
当我们离开这个新西兰就坐车回去我们克里夫兰的时候，我们又在车里又唱又跳。
而到最后他们给教会汇报的时候说，
当我们回到教会同会教会汇报的时候，
说看来冯秉成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只是十家问题。
咁我哋就话当冯秉成啊，冯秉成当全时间侍奉系时间嘅问题啫。
但是当时我内心没这个感觉。
但系当时我内心冇呢个嘅感动。
我是要做一个基督徒科学家。
我系要做一个基督徒嘅科学家。
我一边又是科学家，又以科学家的身份去传福音，咁不是很好？
我以一个科学家一边去做当基督徒，一边以科学去传福音，唔系好好咩？
但是神慢慢的就把这样一个全职侍奉的这个负担就放在我面前。
但系神就喺呢、这个。全时间侍奉呢个心愿，慢慢嘅喺个心入边。
我一直跟神打仗，
我一直同神打仗，
挣扎
。
但是最后有一天，我是完全降服在神面前。
但到有一天，我完完全全嘅顺服喺神嘅主权之下。
我就跪在地上，
我就跪喺地上，
满面流泪，
满面流泪。
我是发誓要按照神的意思去。
我要发誓要遵行神嘅意志去。
如果神你愿意让我去做个全人类传道，只要我清楚是你的意思，我就把一切都放下。
我当时我清楚呢个系主嘅神嘅意思之后，我就会我就会放下一切嘅系去全时间侍奉。
那时我就等着了，等什么时候神一呼召，马上就做了。
当时我就等神一呼召咧，我就马上去做。
但是神很奇妙，突然一下把我带到威斯康星医院。
但系好奇怪，喺呢个突然间，神就将我带到去威斯康星州嘅医科学院，
又带到那边的小儿科去做这个 faculty member。
然后到呢个小儿科嘅呢个医院入边做一个顾问。
但是神原来才知道，我一边在代职侍奉，一边参加教会的活动，一边到全美各地去传福音。
呢个其实系神系让我代职侍奉，一边又可以喺美国唔同嘅地方传福音。
那在别人看来，好像我的事业上已经很成功了。
喺好多人眼睇到我呢个事业系已经好成功。
啊，当了一个医学院的教授。
当了一个医科学院嘅教授。
自己去主管一个实验室。
自己去主管一个实验室，
啊！大家都很羡慕，说你都熬出头了。
大家都话好羡慕我，你已经系熬出头了。
但是这个时候，神把我要做一个全世界传道人这个意念放在我心里，让他越来越感动，越来越感动。
但系呢个时候，神将呢一个全世界侍奉呢个嘅心志喺我心里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所以虽然这个条件环境都变了，但是神的这个感动放在我心里，就让我无法放下。
虽然呢个环境条件系改变咗，但系呢一个心志系。仍然在我心里面，
所以一直到79年，我去年啊，
一直喺到旧年，
我就把医学院的工作放下，全时间的，
我就将医科学院嘅工作放下，全时间嘅事嘛。
那现在就看得很清楚，就是神把你感动放在我心。
呢个而家睇真系好清楚，就系神将你感动放喺我心里面。
所以很多人说，你看你这个做好像很不容易，做了很大的牺牲。
好多人睇我话呢，你好唔容易，你放弃好有好大嘅牺牲。
实际我自己很。
其实我自己最清楚，
不是我跑得快，是神一直拉着我往前跑。
唔系我自己走得快，而系神拉着我走。
我一直在左顾右盼，不想走。
我自己左顾右盼，不想走。
但是知道神是信实。
但系我知道神系信实嘅。
他指我的一条路是一个最好的。
他指我嘅条路系一条系。
我今天能够服侍他，真是我们的福气。
我哋可以侍奉佢系一个系，真系我哋嘅福气。
要不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服侍这位神？
如果唔系我哋点有呢个福气去侍奉一个伟大嘅神？
所以这个感动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感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二点呢，就是说一般的看法呢，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感动以后，属灵长者的共同的看见。
第二点就是当我们有这个感动之后，我们看看属灵长者
也
看法，
也是很重要，
也都是很重要。
因为这些在组里边时间比较长的牧长牧师啊，或者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姊妹，那么他们可以帮助你从圣经的经文的理解，帮助你去分享，那可以帮助你建立你这种感动，是不是可以出现
在教会当方面？他们的长者或者是弟兄姊妹，他们对圣经认识比较深的话，他们也都在很多方面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提示。
所以有时候神往往也借到他们来对你说话，
所以往往神亦都系藉着佢哋去提醒我哋，
来验证你这种感动是不是出于神，
验证我哋嗰个感动系唔系出于神嘅。
我记得我93年刚才讲到了，就是当时想出来。
当头先我讲到我1993年嘅时候，原本系想出来，
结果刚好呢有几个牧师到我们教会去讲道，
刚好有几个牧师去我的教会讲道，
我就把我这种情况给他们讲，
我就将我呢个当时嘅情况话俾佢知，
结果这几个牧师都这么劝我。
当时我牧师都咁样嘅劝我，
他说啊，对这样一个大的事情你要慎重。
对一个咁大嘅事情，你最好慎重。
因为神如果招你做全人间传道人，你就一直要走下去的，没有回头的时候。
因为当神呼召你系当一个全时间侍奉做全家人，你系唔会有走回头路嘅。
他说你要很清楚，
你要好清楚。
而且他们讲，他说神招传道人不是这个真自愿兵，而是抓壮丁。
如果你话当神呼召你去做呢个全时间侍奉嘅时候，唔系去抽调抽做诶。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去当个传人来传的，不是凭着你的自己热心就能去的。一定是要神要呼召你，你才能够去。
一定系神呼召你，你先可以去做。
所以就是抓壮丁。
所以系捉壮丁。
神看上你了，你想跑也跑不掉。
当神睇中你嘅时候，你想走都走唔得。
神看不上你，你想做也不行。
当神睇唔中你，你想走都走唔到。
那他们就一直这样劝我。
所以一定都系咁样劝我。
哎，所以我慢慢就静下来了。
所以我慢慢就
但是这个负担一直还在心里。
那这个负担一直喺心入边。
到了96年开始，又开始这个负担越来越强的时候。
到96年嘅时候，呢个负担越嚟越喺我心里越嚟越重。
我就征求更大范围的北美范围我能够接触到的教会的牧师。
我就去征求喺北美更多教会牧师嘅意见。
结果他们是几乎是众口一致。
最后佢哋都系众口一致。
所以你早该出来。
已经走小应该出来了，
是这样一句话。有人说我听了一次你的磁带录音带，我就在祷告，希望你赶快出来传讲。
有啊，有主管，我当我听完你个磁带之后，我就因为你祷告早啲嘅可以出来传讲事工。
当然这边我就说这属灵长者的共同的看见，对我们的确认神给我们的旨意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提出来就话属灵长者嘅睇法，对我哋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印证。
再一个呢，就是环境要开路。
另外一个就是要开路。
如果神让你去做一件事情，他一定要环境上给你成就，让你能够去做成。
如果是神的呼召啊，他要在环境方面给我们开路。
如果环境不开路，你要硬去做。
如果环境又不开路，我们硬是要去做的话，
恐怕呢不一定是神的意思。
恐怕不是神的意思。
我就知道有一个弟兄。
我就知道有一个弟兄。
他信主以后。
他身体也好，
就是他整个人生观、价值观全都变了。
人生观、价值观都改变了。
他觉得拯救人的灵魂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觉得拯救人的灵魂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是没错的。
这个是没错的。
所以他就要当全时间传道人。
他就首想做全时间的传道人。
正在念书当时。
他当时正在读书。
啊，还有奖学金，还有太太孩子。
有太太，有细路。
结果呢，他根本环境就没有开路，他就把所有的念书还有一份打的一份工全部都停掉了。
当时的环境都没有开路，他就辞了工，
就进神学院学习，
就进入神学院的学习。
不仅没有奖学金，没有工资，而且你还要交学费。
不但是没工作，没奖学金，而且还要交学费。
家里就根本没有经济来源，
家庭根本就没有经济来源。
那妻子孩子都非常难，
妻子和儿子都非常之困难。
最后实在过不下去，妻子跟他离婚。
最后生活过唔落去啦，妻子同佢离婚。
他自个儿信仰也崩溃，
但系佢自己嘅信仰亦都崩溃。
我这么热心去服侍神、念神约，为什么神还让我妻子儿子都走？
我咁热心嘅去服侍，咁有呢个身去传道，喂，点解神要让我嘅妻子离开我？
这就所谓的环境还没有开路。
呢个就所谓嘅环境未有同我哋开路。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人信主以后，他们有一种感动，要去念神学院，全时间服侍，我们都非常小心的劝他。
所以而家我哋睇到好多人有。这个心智去读全时间去做传道人的，我们都很小心的去劝他们。
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就劝他们立即参加 当地教会团体的服事。
我们会极力的是去鼓励他们去参加当地教会的团契事工。
不要一感动马上就去念神学，
不是一有感动就马上 去读神学。
先就在你的教会在你团体的侍奉，
先要在教会团契里面侍奉，
在侍奉中一方面等候神进一步清楚的带领，
在侍奉当中一边等神的呼召，
看看，然后同时你也看看你在侍奉当中你觉得你行不行，
你都是在侍奉当中看看自己得不得。
往往有个两三年的这样一个侍奉以后，神的带领就更加清楚。
当这样的侍奉过了两三年之后，神的带领是越来越明显。
而且环境的开路，尤其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你已经成立了家，有了家室，有了孩子，有了妻子，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全人家做传道人，那么另一半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他们的认同就非常的重要。
这个环境认同是很重要，譬如我们已经有妻子有儿女有职业，那如果是他们妻子他的意见也都是很重要的。
你像我要是把医学院的工作放下去做一个全人家的传道人，如果我太太不同意，我怎么能够做？
如果我將醫學院嗰個研究工作放低，而太太唔同意，我點樣可以去做呢？
所以我在從九五年開始，我就經常分享我的負擔給我太太講。
所以從九年開始，我就一直將呢個負擔同我太太分享。
我太太聽完以後，從來都不表態。
我太太聽
也不反對，也不表態，不
表態，從來都唔講話贊成或反對。
那我知道他的心理是，
我知道他心裏面想
擔心了，
很擔心。
那麼我這份工作一放掉，那我們家庭的主要收入就沒有。
当我呢份工作放低之后，我哋家庭嘅收入就完全冇啦。
那我们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
我哋而家系上有老下有细下有细。
我太太就说了，如果就是我们两个人，怎么都好说。
我太太就话，当我如果净系我两个，点都冇问题。
你有个地方住，有饭吃，有衣服穿，怎么都还能做得到。
我有个地方住，有嘢食，有衫着。
现在父母也老了，孩子还很小。
但系而家父母亦都大，年纪大啦，细路仲系细。
所以我完全理解这一点。
所以我完全理解呢一点。
我就给神祷告，我说神，如果是你的意思，让我太太的思想要通。
咁我就同神祷告，我话神啊，如果系呢一个你嘅意思，求你将呢个事情讲俾我嘅太太知。
一直等到九六年，
一直等到九六年。
有一天，他突然跟我没头没脑的跟我说一句话。
有一日佢无缘无故嘅嚟同我讲呢句话。
我们根本没谈论这些问题。
我哋冇讨论到呢个问题。
他在这个帅衣间，我在这个 dining room 这边看书。
佢系喺洗衣房洗紧衫，我就喺 dining room 嗰度睇书。
他就说什么？他说等什么时候你的工作方面都能够理出一点时间了，要去进修一点神学，准备全时间时候。
佢就话当你个工作有啲时间，你就好好翻去神学院入边去读去。准备是全时间施工。
我一听吓一跳，
我一听吓咗一跳。
我不是跟他说任何的，他主动来跟我说的。
我冇主动嘅，佢主动嘅同我咁讲。
我知道神的时间到，
我知道神嘅时间已经到啦。
所以这几项加在一起的时候，
将呢几样嘅事情喺同一加起嚟嘅话，
你就知道大概差不多。
你就知道系差唔多啦。
当然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例外嘅情况。
当然呢个其中有啲有啲例外嘅情况。
啊，这就是一个总体大体上的。
这个是总的大体上的原则。
最后如果是神的意思，他一定要有印证。
最后如果这个是神的旨意的话，他也会给你印证。
那我这次到这个中国基督徒作家基金会去，那肯定很清楚是什么意思。
今次我是去参加中国基督徒这个机构，是否都很清楚是神的旨意。
大家看我们的见证里面也提到，
当大家看我的见证里面看得到，
大概三年以前，神把这个要建立中国基督徒作家基金会这个意向放到雷妈妈的心里。
三年前，当神要讲话要成立这个中国基督徒基金会的这个事，这个心思放在雷妈妈的身上的时候，
就是说让建立一个基金会，让我们去筹集资金，帮助中国的基督徒作家来写书。
当我要成立一个基金会，帮助这些中国基督徒的作家去写作文章的时候，
做文字上的事。
当文字上面的事奉，
当雷妈妈接到这样一个意向以后，吓一大跳。
当我们提到同雷妈妈提出这个的意向的时候，她吓了一跳。
她从来没想过自个儿能做这个事，
她自己没想过自己能够做这个这样事情。
但是很清楚是神的意向放在她心，
但很清楚知道这个神的心意放在她上面。
她当时就说，如果神啊，如果这真是你的意思，她说我要两个印证。
所以当时说，如果这个神的旨意的话，我需要两个的印证。
他说第一，你要派一个全时间的同工到我这儿来工作。
第一，你要派一个全时间同工在我来到这个一起同工。
第二呢，就是说他这个机构成立以后呢，要申请一个免税的号码。
第二，当这个机构成立之后，我们要申请一个免税的号码。
他就说希望这个免税号码要尽快的批下来。
我希望这个免税的号码能够很尽快的批准到。
这免税号码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免税号码是什么意思啊？
你建立了一个，你成立了一个不盈利的、非盈利的一个机构。
当你成立一个非牟利的机构，
那么如果你有这个免税号码呢，别人向你奉献的钱，你就可以给他开一个免税的单子。
就是当你有这个非牟利机构成立了之后，你有这个号码，当人奉献的时候，你就给他一个收条。
这是国家税务局所授权的。
这个是国家税务局授权你这么做的。
你比如说，如果我向他奉献了100块钱，
比如说我向他奉献100万，
那么这个机构有免税号码呢，他就可以开一个单子说100块钱奉献给我们的可以免税。
这个非牟利机构就会开一个收条话给他知， 你一百蚊系奉献，系唔需要报税。
所以当你在报税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就放进去，就说这一百块钱是免税。
所以将你要报税嘅时候，将呢一百蚊嘅收条放落去，就系呢一百蚊系免税。
这就是免税号码的作用。
呢个就系免税号码嘅作用。
所以雷妈妈就说，如果这个机构的成立是你的意思，除了一个接班一个同工以后呢，要有个免税号码的批准书。
所以当时呢个雷妈妈就喺呢个要求呢两个印证，就系第一就系要一个全时间嘅同工，另外就系呢个。
如果没有这个免税号码批准书呢，别的基督徒就可能把钱封到别的基督教的机构，而不一定奉献给我。
那如果没这个号码的话，其他想要奉献的话，都会奉献到其他机构。
结果神一直等了两年。
所以神让我们一直等了
两年。等了两年。
让我们等了两年的时间。
那么我开始说我全人间的侍奉，我就没有想到要去雷妈妈这个机构。
当我要这个全时间侍奉的时候，我没想过要去雷妈妈这个机构，
因为我知道他这是新机构，没人。
我当时我知道这个是新机构，是没有人的。
我就想去一个比较老的机构，同工比较多，这样我可以跟他们多学习一点。
我就希望是一个比较时间比较久一点的机构，我可以跟他们学习。
所以呢，我
这个人才侍奉。
我决定全时间知道时间到了，我开始去找侍奉的单位的时候，
当我知道这个是神呼召我全时间侍奉的时候，我就是到处是找一些的单位。
我都没告诉雷妈妈。
我是没有告诉雷妈妈知道。
因为我跟雷妈妈关系很好。
因为我跟雷妈妈关系很好。
如果她知道我全时间要侍奉，肯定要让我上她那儿去。
但是当你知道我是要上希望全时间侍奉，她一定会拉我进去。
所以我一直没告诉她。
所以我一直没告诉她知
道。那很奇怪，我到了19，到了海外线等等很多单位去。
但是当我有很多使者啊，海外去很多不同的机构。
他们都同意让我去做全时间的同工。
他们都同意我是做全时间的同工。
很奇怪，我就没去。
但是很奇怪，我没去到。
最后还是到雷妈妈那儿去。
最后还是翻返去雷妈妈的机构那里。
但是呢，那个时候时间一直就没定下来什么时候去。
但是当时时间一直都没定下来几时去。
去年的2月6号。
去年的2月6号。
我跟我们的儿科系的系主任谈完以后。
我就同当时的儿科系的系主任。
当时就定好了，
当时就定好了，
就是说我只做到去年的6月底就不做了。
我就工作到去年的6月底，我就不做了。
那么我7月1号开始就可以全时间去侍奉。
那么7月1号开始，我就可以去这个雷妈妈机构去全时间的侍奉。
所以那天跟系主任谈完以后，上午赶紧给雷妈妈挂一个电话。
所以朝早同系主任讲完之后，我下午我就同雷妈妈打个电话。
我说雷妈妈定了，我7月1号开始。
我就同雷妈妈话定啦，7月1号我就过嚟。
雷妈妈一听很高兴，
雷妈妈听就好高兴，
总算定下啦，
总算定下嚟啦。
可是一高兴，我马上就开始发愁了。
但一定下嚟就马上就有忧愁啦。
那个时候都2月份了，我7月1号就要工作，钱在哪儿啊？
当时
冯本身的生活费在哪
儿？2月份已经决定啦，但系7月份要开工，但系当时个生活费、有个费用都未唔知点啊，喺边方咁样啦。
因为当时这个机构的免税号码还没有批下。
但当时这个机构的免税号码还没批下来，
所以高兴完马上就开始发愁了。
但高兴完之后就马上忧愁下来了。
没有想到，就是在当天下午，2月6号下午，邮递员送信的时候。
但好奇妙的就是，当日同雷妈妈倾完之后，2月6号的下午，当邮差送信的时候，
雷妈妈打开一看，其中一封信。
当雷妈妈打开当日所派的信，其中有一封
免税号码批准书。
还明确号码的批准书，
所以他向神要了两个印证，神就在1997年的2月6号一天全部印证。
所以雷妈妈想要的印证是在1997年2月6号同一日都能够都有印证。
雷妈妈就跪在地上放声大哭。
所以当时雷妈妈就跪在地上放声大哭。
你说这些都是偶然的吗？
你话这些都是偶然的吗？
就能够那么凑巧吗？
系咁巧合咩？
啊，这就是印证。
这个叫印证。
那么雷妈妈拿到免税号码批准，马上给我打电话。
当雷妈妈接到这个免税号码之后，马上给我打电话。
他说：“这是神的，很清楚神的印证。”
这个就是很清楚神的印证。
他说：“你赶紧写一个见证。”
你赶快的写一个见证。
你是怎么样得救的？怎么样蒙召的？
你系点样得救？点样蒙召嘅？
虽然你到了很多地方，但是很多教会还不认识。
虽然你去咗好多地方，但系仲有其他好多嘅教会仲。
要让他们知道你是清楚蒙召出来侍奉。
让他们知道你是清楚蒙召出来全时间侍奉。
那么他们就会在各方面以后支持你的工作。
那他们就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在各方面去支持你。
那我说好，我赶紧写。
那么我好，我马上就写。
可是一想又不行。
但我想想就不行。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虽然我到美国十几年了。
雖然我嚟咗美國十幾年，
一直沒有辦身份，
一直都沒冇辦到呢個身份。
六四地卡我也沒要，
六四嘅時候個綠卡亦都冇攬。
一心要回國，
一心係要想翻國嘅。
就後來大伙兒現在說，你還是有一個地卡比較方便。
當時咁，佢哋就話有
個地卡方便，
有一個綠卡就方便啲。
這樣的話，你要回國或者留在這邊，你就有一個申請性。
如果你暂时决定回回国的话，你就有个身份。
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开始办。
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办。
实际最后全都办完了，就到最后一步，我的这个所有的申请到了洛口移民局，前年的三月份就到这儿。
但系当我嗰个户口，
就是我的所有的档案。
所有嘅档案、申请档案一直去到。
到了 Milwaukee 移民局。
去到 Milwaukee 嘅移民局。
原来说等两三个月 interview 这就完了。
原本是等一两个月的要面试就搞定了，
可是那个时候等了快一年了都还没事，
当时我等一年都没消息。
可是我的 H1 签证到1997年的六月份就到期了，对吧？
我当时那个居留的签证是到1997年的六月，我就
如果说我到那个时候还拿不到绿卡的话，我就一定要离开美国一年才能够再回来。
如果到时候我还没拿到美国的绿卡的话，我就要离开美国一年然后才可以回来。
当时我想我是不能写这个见证，
当时我就话啦嘛，我写个见证。
我一写这见证，万一最后人奉献全都来了，我这绿卡又没拿到，我又走了，又离开美国，就这搞的就很糟糕了。我说不能写。
所以我就当时我谂，如果到时呢个绿卡未批准，人哋啲奉献又嚟啦，我要留低，你帮我点办咧？唔可以咁样做嘅。
我说起码等移民局的 interview 的通知到了，我再写，你保险。
所以我就话等到移民局个批准之后先写，比较保险啲。
但是这个念头一出来以后，马上就感到不对。
但当这个念头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心情觉得好，马上不对。
这是小信啊，
这个是小信。
我们常常要眼见为实才能够相信。
我们很多时候要看到眼见才能信。
你看神一步一步带领，我非要去这基金会不可，这是神安排的。
这个一直都有这个神的安排，我非要去这个中国作家基金会，非不去的。
那绿卡的事情就用神去办了，你不要操这个心了。
这个绿卡事应该是让神去办，我哋应该就出心。
当时我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当时我就喺神面前认罪悔改。
我说我从现在就开始写见证，我一天也不等。
所以我就话我而家就马上写见证，一天我都唔等。
我就开始写见证。
我就开始写见证。
我当时心里就有一个很强的感动。
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好强烈嘅感动。
就当我的见证写完以后，这个移民局的通知就会到。
当我有一个感动就系当我呢个见证就我移民局嘅通知一定会到。
但是我没敢跟任何人讲。
但当时我都唔会同其他人讲啦。
我就开始写见证。
我就开始写见证。
大家如果看我第六期的通信，我录一个日期叫3月14号。
当大家看第六期嗰个见证嘅时候系3月17号。
为什么写3月14号呢？
3月14号对唔对？点解写3月14号咧？
3月14号是礼拜五那一天，我把它见证的第一稿写完。
系嗰日我将我见证嘅稿完全写完。
写完以后，我赶紧就回去。看看这个 Mailbox 就说有没有信。
当时写完之后我就回到家里看个信箱有没有信。
你看没有？
没看过。
没有了我就说那也不管了，我心里还是很平安。是礼拜六呢，我就到另外一个郊，另外就离开城到另外一个这个城市去布道去。
虽然信箱没信我就不理了，都有很有平安。那到礼拜六我就去第二个城做见证。
回家都很晚了。
回到家里就已经很晚
了。大家祷告祷告睡觉了。
大家祷告祷告之后就
到第二天礼拜天了，
到第二天礼拜日。
那么我们是下午崇拜，
我们下午才崇拜的。
所以我去崇拜完了回到家，我就问我太太，我说昨天礼拜六你们看信了没？
我就回到家之后我就问我太太，昨日礼拜六你有没有看信？
她说没看。
没看啊。
我说我去看。
那我去看。
一看移民局的通知。
移民局的通知。
我3月14号把见证写完，15号就通知就到。
我3月14号将见证写完，3月15号那个通知就到了。
我也是跪在地上放声大哭，感谢神，很羞愧我们的小心。
我当时我就跪在大声的痛哭。
如果你清楚是神的旨意，你就大胆去走下去，这一切神会 take care。
当我知道明知道呢个神嘅旨意，我应该大胆去进行，神会照顾嘅。
最后通知我们要3月24号去应聘。
当我呢个通知书就话我哋3月14号要去面试。
我的律师就讲了，说你呀。要把你所想得到的文件全部都要带上。
当时律师同我讲话，你想得到所有的文件都带。
大家去跟移民局打个交道，你就知道了。
那大家知道你要同
意。那态度很不好，是不是？态度很不好。
你知道，他的态度非常。
他万一问你一个什么问题，他要你一个东西，你没有。
如 果当时他问你一个问题，你没有这个的文件的话，
也许就把你这个 interview 不知道往后推到什么时候，
就不知道你这个面试会推到几时的。
他说你能够想到的全部带上，
你能够想象得来的文件，
我带了整整一手机箱
当时我带了一整箱，
但是说实在心里非常的平安，
但是实在说
我知道神会把这一切，
我知道神一定会将这事一定会安排好。
三月二十四号去，
三月二十四号去。
我太太，我和我的大儿子，他正在麦迪逊大学。
我太太和我大仔现在在读紧医科。
他第一个问题见我儿子就问说：“今天你的 interview 会不会耽误你的期末考试？”
当时这个嘅移民官就问我个仔：“今日你嚟会不会耽误咗你今日嘅考试？”
是啊。当时你说再有天大的事儿，你的 interview 你得先去。
我说是啊，天大的事我都要来这个 interview 嘛。
但是我孩子怎么回答？
但我个仔怎样回答呢？
我孩子说没有。
啊，冇啊。
他说因为今天是我们学校放春假的第一天。
今天是我学校春节放假第一天。
连我都没想到。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是这移民官一听我以后说句什么 ？Perfect timing。
可以吗？咁啱嘅就系。
我知道是神的说，
所以我知道还是神。
大家知道移民局的态度很刁了，可是那一天的移民局官员的态度好的好的出奇了。
哎，对呀，为什么我态度非常好的非常出奇？
你什么时候见到移民官对我们笑过？都板着脸是不是？
笑的。
那一天
是满脸板面的嘛？
满脸堆笑，满脸堆笑。
但我也在那里移民局的官员就还满面想什么的笑。
而且更奇怪是，我们每一问他一个问题，他在回答的时候都是 yes sir。就是这样，yes sir，一直是这样。
当我哋问佢问题嘅时候，佢仲回答我就话：系啊，系啊。
你说那儿去？你在电影里看着那部队里边那些士兵对长官的话，还是 yes sir yes sir。他今天对我的回话都是 yes sir yes sir， 一直是这样人家讲。
我哋好多时就喺电影面睇到就系话呢个系下级同上级讲嘢嘅时候先至会咁样语气嘅，但系佢今日就同我哋有讲话就用咁嘅语气。
不到五分钟，每个人签一字就出来。
到五分钟，每两个签证都拍到了。
我们立刻就这样顺利就办了。
我那个录卡就好顺利的办了。
所以你没有感到神，他就是这样。难道你说这些都是凑巧吗？
这个，难道这些全部都是凑巧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的见证，你说一次凑巧，两次凑巧，如果一年的凑巧，巧，那一定后面有必然的逻辑。
我那个生活当中，一次碰巧，两次碰巧，如果成日都咁碰巧，后面一定有个计划。
如果一个基督徒这样见证，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都这样见证。他背后一定有必然的东西。
如果一个基督徒，两个基督徒都系咁样同样咁上下嘅经验啊，后面一定有一个嘅计划。
所以这些就是说，最后他是有印证。
所以最后神系有俾我印证嘅。
那我现在在这个基金会已经工作了一年了。
而家话呢个基金会已经工作咗一年嘅时间。
真是感到神非常的祝福。
真系感觉到神非常嘅祝福我哋。
啊，以后我们有时间再分享。
以后就有时间同大家分享。
所以从大的原则来讲，就是这些。
从大的原则来讲就是这样，
但是对每个人也不一样，
但是对每一个人未必是一样。
所以我现在今天我的感受啊，我觉得最深的，你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最关键一点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最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要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你是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当我和神的关系亲了近了，你就容易明白神。
当我们同神的关系亲密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明白他的旨意。
如果和神的关系不远不近不冷不热，你就很难明白神。
如果我们同神的关系不冷不热的话，又不能接近的话，我们就很难明白他的心意。
那怎么样能够和神的关系密切？
那怎样可以同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呢？
我们自己的灵修生活非常的重要。
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灵修生活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正常的读经祷告的生活。
我们一定有一个正常的读经祷告的生活。
通过每一天的读经，我们去认识神。
通过每一个读经，我们认识神。
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爱他，更多的跟随他，顺服他。
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顺服他，更多的跟从他。
通过我们的祷告，每一天和神说话。
通过我们的祷告，每一天和他讲话。
也听听神的声音。
也都听到他的声音。
这样我们和神的关系近了，很多东西我们就听懂。
当我们同神的关系亲密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听到他的声音。
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忙了没有时间，最容易挤掉的就是把读经祷告的时间挤掉。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生活很忙，我们就将祷告灵修的时间就放低了。
平常忙了忙着没有时间读经祷告，
平常忙到没时间读经祷告，
遇到困难了又无心读经祷告，
到到有困难嘅时候，无心祷告。
那我们什么时候读经祷告？
咁我哋咩时候先读经祷告咧？
永远没有，
永远唔会有。
到了难了，到了急，哎，赶紧跪下，神啊，怎么办？
当紧急翻嚟，我哋先至会话跪啦，神啊，点样做啊？
甚至有人采取一个办法，说急茬了，把圣经搬出来，随便翻上一页，闭着眼睛随便一指，看着就这样的两段经。
有啲人就系时间已经好急啦，咁啊，慢慢就咁打开本圣经，就咁指一段话，咁啊，睇睇神嘅旨意点样。
这这样是不行的，
呢样系唔得噶。
那有一个，经常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我想同大家举一个例子。
所以有个人就这样做了，马上闭着眼睛指一段经文。
有一个将闭起眼睛想念咁指一段经文。
一看呢是写犹大出去吊死。
当时的犹大出去吊死。
他说不行啊，我也不能去吊死呀。赶紧闭着眼睛翻译他再指一段。
因为就马上呢就翻第二段经文就指一指。
没看写的是你也写照样行了。
我睇到啦，你都系照样行啦。
还不甘心，
仲系唔甘心，
又再去指一段。
再指一段。
你看写的什么？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
你来做的事就做吧。
这都是圣经的话，你怎么能够这样一切算卦去抽筋儿？
呢啲都系圣经话，但系你点可以乱咁？
你听不见神的话，
听唔见神嘅话。
平常我们祷告，
平时我哋祷告，
我不知道大家祷告的光景怎么样。
我唔知道大家祷告嘅光景系。
你每天用多少时间在祷告？
你大家用每日用几多嘅时间？
有5分钟，有10分钟没有？
有5分钟，10分钟。